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七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六个重点。第一点，神的代表摩西，也就是七章的一节二节。在这里，圣经清楚地记载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这就表明亚伦是摩西的代表，摩西是神的代表，因为从小就保守摩西，拯救摩西，一生带领摩西，以及在米甸的旷野呼召摩西，差遣他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一位荆棘火焰中的耶和华的使者，也可以说是女人的后裔，就是他兴起了摩西，差遣了摩西。所以说摩西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提到的女人后裔的这一个体系中的代表，他是代表女人的后裔说话。向谁说话呢？向埃及的法老说话。那么很明显，法老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魔鬼撒旦及其后裔这一个阵营中的一个代表。所以当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应该看到背后的两大势力，就是基督与撒旦，也应该看到这是两个体系、两个阵营、两个集团、两个国度的征战。因此当我们今天来读出埃及记第七章的时候，首先就要明确这一点，并且要将这一个重点牢牢地记在心里。为此摩西他是耶和华的代表，是神的教会，也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女人，也就是指着旧约的教会的领袖，是神的代表，而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领袖。他是在法老面前代替神，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此当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要借着这字面的意思，借着摩西以色列人与埃及以及埃及王法老这样一个在形式上可见的征战，来了解那背后的属灵的意义，属灵的征战。上帝借着圣经这样的启示，对历史历代神的百姓说话，让我们透过这些圣经认识到我们的救赎主是如何把我们从罪恶中、世界中以及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使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得救。这是神借着圣经启示我们的真正的属灵含义。第二点，也就是七章三节，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这里所说的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为什么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呢？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使一个不刚硬的心变得刚硬。说得更具体一点，当上帝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原文要表达的意思是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因为自从亚当堕落之后，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堕落了，都成为魔鬼的儿女，罪的奴仆，成为魔鬼撒旦的随从。若不是上帝的拣选救赎，把我们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我们也一样是魔鬼撒旦的儿女，罪的奴仆。所以我们每一个在亚当里的人心都是刚硬的，这一个刚硬不是上帝所造，也不是上帝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乃是人在亚当里与亚当一同误用意志的自由，犯罪堕落，成为罪的奴仆，魔鬼的儿女，向上帝的心变成刚硬的心。若不是上帝的护理与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今世在这个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都是像法老一样，甚至比法老更为邪恶的。因此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或者说任凭法老的心刚硬，那意思就是上帝任凭他，不想带我们这样拦阻我们犯罪，他不想带我们这样不给我们那么大犯罪的能力，那么多犯罪的智慧。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些，其实是爱我们、保守我们、护理我们的结果。但上帝为什么要任凭 法老的心刚硬呢？为的就是在法老身上多行神迹奇事，彰显他的大能作为。所以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换句话来讲，也等于是说上帝任凭他，为的是那内在看不见的法老那一颗刚硬的心显明出来。如果上帝不任凭他，我们都不知道法老是何等的刚硬。只有上帝彻底放开他，任凭他，让他那刚硬的心跟随魔鬼的心彻底的显明出来，那么我们才知道这不仅仅法老是如此的刚硬抵挡上帝。若不是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护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埃及王法老一样刚硬。这一个刚硬乃是指着抵挡上帝，与神作对，与神为仇，犯罪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向着上帝的心是刚硬的。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关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样的话总共出现8次。所以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每当我们读到这样的圣经，我们都要明白就是这个意思。这8处圣经出现在4章21节、7章3节、9章12节、10章1节、10章20节、10章27节、11章10节以及14章4节。这8处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所以我在这里对这一个使法老的心刚硬，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再次解释，好让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每当读到这一句话就应当有正确的认识。用保罗在罗马书9章15节的话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意思是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之所以没有像法老那样刚硬，乃是因为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所以我们才没有像法老那样刚硬抵挡上帝。那么上帝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又有何目的呢？保罗在罗马书9章17节18节说，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意思是他要任凭谁刚硬就任凭谁刚硬，这是上帝的主权。他任凭法老刚硬也不欠法老的，但他没有使我们的心刚硬，那就是恩待了我们。所以他对蒙拣选的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对那遭遗弃的法老，任凭他的心刚硬的法老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但我们必须知道，神任凭他刚硬乃是要借着法老，一是要显明法老的内心是怎样的败坏，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大能，因为他要用大能的手以及伸出来的膀臂拯救他的百姓。第三点，也就是7章4节，圣经说，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这里提到了我的军队，在6章7节，神称他要救赎的以色列人为我的百姓。如果说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那么这一位救赎他们的上帝就等于是他们的国王。因为在一个对应关系中，看到自己是百姓是臣民，自然就知道救赎他的那一位乃是国王。当上帝称他要救赎的以色列民为我的军队，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拯救以色列民的那一位在荆棘火焰中的耶和华的使者乃是他们的元帅，他们的将军。在7章16节又称以色列人为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希伯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河那边的意思。大河那边就是指着亚伯拉罕还未住哈兰的时候，也就是在乌尔的时候，就是在大河那边。神呼召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就是过了大河来到迦南地。因此在迦南地就称亚伯拉罕这一个家族为大河那边的人，意思就是希伯来人。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这一个家族的人来到埃及的时候，埃及的人就不说他们是迦南人，因为他们本来不是迦南人，而是称他们为希伯来人。在迦南人的口中以及埃及人的口中称他们为希伯来人，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乃是带有轻蔑的意思，是一个贬义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一个逃荒的穷要饭的，是从大河那边逃荒来到这里的，如同表达着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一群成为逃荒的寄居的，如同过着流浪般的生活的这一个民族，他们为什么流浪他乡，在异地做寄居的呢？那就是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哈兰来到迦南地，那是因为他们信上帝，顺从上帝，才在世界当中被世人轻看。因此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乃是神所喜悦的，神所拣选的，神所兴起的。另外这个民族在大河那边的时候，他们就是闪族的人，因为他们在大河那边，他们的祖先就是闪。正如创世纪第11章10到26节的家谱所告诉我们的，因此希伯来人这句话也是指着闪族讲的，是大河那边的闪的后裔，是表达着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如今在埃及地，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三个词连在了一起，原来闪的后裔希伯来人，从大河那边过来的希伯来人，乃是耶和华所喜悦的一个民族，是神称他们为我的百姓，是神称他们为我的军队。在神眼中看来，这一个民族乃是如此的被神所爱，被神抬举的一个民族。在七章四节这里提到说，我的军队，或者说耶和华的军队，神称以色列民为耶和华的军队，在出埃及记中共出现五次，也就是六章二十六节、七章四节、十二章十七节、十二章四十一节以及十二章五十一节，有五次提到耶和华的军队。为什么神特别的称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呢？因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得很清楚，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已经开始打响，不论你在哪个阵营当中，你都已经参与了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既然我们被神拣选，被神救赎，把我们迁到了神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就应当警醒，知道我们在今世乃是在基督耶稣里跟着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将军主耶稣基督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因此保罗就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称，那些在基督里的圣徒为在军中当兵的。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既然我们在基督里是军人，那这一个军人是与谁征战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而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的四到五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使徒约翰说，我们乃是与世界征战。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也说，你们与罪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从这三处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乃是魔鬼、世界以及住在我们里面的私欲。那么我们又如何与这三大仇敌征战呢？我们来看第四点，也就是出埃及记第七章的五到六节，看看摩西、亚伦是如何开始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这一场战争。在出埃及记七章五到六节，耶和华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那意思就是，摩西、亚伦是如何胜过法老所象征的魔鬼， 以及埃及所象征的世界，以及那些常常被私欲搅扰以致信心软弱的以色列人，这三大仇敌的呢？摩西亚伦并没有做什么，因为他们完全清楚知道自己根本做不了什么。就如摩西向神所说的，我是拙口笨舌的，意思是自己是一个在这件事情上丝毫力量都没有的人，如何能够与这三大仇敌征战呢？那秘诀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因为那荆棘火焰中的耶和华的使者，那女人的后裔，就是约书亚记五章十四节那里所说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也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二十节所说的做先锋的耶稣，是他在为我们征战。我们只要信靠基督，遵行他的吩咐，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就必得胜，因为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所以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借着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透过这一件救赎的事情，最终会让埃及人以及以色列人都认识耶和华。埃及王法老以及埃及人，他们认识耶和华，乃是认识他是那大有能力的耶和华，是无法胜过的耶和华，是那一位将要审判他们的耶和华。而以色列人透过同一件事情所认识的耶和华，乃是他们的救赎者耶和华，他们的君王耶和华，也是历史历代与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在的耶和华。第五点，也就是七章的七到十六节，这一段的核心内容是上帝让摩西亚伦去找法老，清楚地告诉他说，也就是七章十六节这里所说的，让他们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在出埃及记七章七到十六节的这一段就记载了摩西亚伦，这一段记载了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奸其事吧，当法老这样说的时候，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第九节这里所说的使杖变作蛇，这一个蛇与前面摩西在米甸的旷野把杖放在地下就变成蛇不是同一个字，那个蛇还算作是地上，也就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在蛇类中比较大的蛇。但七章的九节，亚伦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这里的蛇乃是像中国人所说的一个巨龙。因为埃及人所崇拜的神，也可以说那最大的神，他们最敬畏的神，就是那巨大的蛇。如果他们把大蛇当作神敬拜，而如今亚伦把杖丢在地上就变作一个如同中国人所说的巨龙一样的蛇，意思是他们所崇拜的那大神，最大的神，竟然如同那杖被牢牢地掌握在摩西亚伦的手中。然而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可法老竟然心里刚硬，仍然不肯听摩西亚伦的话。法老不但刚硬不听，并且七章十一节说，法老还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意思是说，你能够用杖变蛇，这一招谁不会呢？我们也会。表明他不但不听从摩西亚伦，并且用他们的行动对抗抵挡摩西亚伦。七章十一节这里所说，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就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底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提到的亚尼和羊皮，说他们二位抵挡摩西，应该就是指着出埃及记第七章的十一节这里所说的，因为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也用邪术的方式对抗摩西。 七章十二节这里说，但是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了女人的后裔在与魔鬼撒旦的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大大得胜。既然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所以出埃及记七章十三节就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里法老的心刚硬是指着他自己心里刚硬，因为神任凭他没有约束他，所以他就继续不断的刚硬。关于这样一个法老发自内心的甘愿的刚硬到底，这一个意思在出埃及记中总共出现了七次，一个是这里七章十三节一次，到了二十二节一次，八章十五节，八章十九节，八章三十二节，还有九章的七节和三十五节，总共七次提到了法老自甘堕落，心里刚硬，与上帝对抗到底。由于法老的心是如此的刚硬，所以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这也就反映了背后的魔鬼至死都不肯让神的百姓去敬拜上帝。在前面第五章的第三节，神吩咐摩西亚伦对法老是这么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提到说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七章十六节这里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把五章三节与七章十六节加以对比，你会发现他就是省略了三天。为什么要往旷野去走三天路程祭祀耶和华呢？理由在八章二十六节，八章二十六节是这么讲，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所以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既然是三天的路程，说明办完了这件事之后还会回来的。因此就有人说，这明明是让他的百姓到迦南地一去就不再回来，为什么要让摩西亚伦对法老说是三天？这不是教他撒谎吗？这不是让他们去骗法老吗？一方面告诉人家说走三天，结果一去不复返，这不是明明的欺骗吗？还是我昨天给大家讲的，你到底是站在哪个阵营说话，你是在替谁说话？如果你是站在女人后裔的这一个体系，这一个阵营中，你就应当知道耶和华如此的安排。他吩咐摩西亚伦第一次对法老说走三天的路程，第二次再说的时候就省去三天的路程，到以后再说的时候就是说去了就不再回来。为什么有这样智慧的安排呢？如果我们看到摩西亚伦乃是神的代表，是神的代言人，等于让他们代表上帝去与代表魔鬼的法老谈判，那你就应该知道谈判应当有谈判的技巧。从这一个安排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假如果你去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侍奉我，去了就不再回来，那法老说绝对不行，那你可能就会想，那退一步，那我们去三年，法老说绝对不行，那你可能就会再退一步说，那去三天呢？一般的人的谈判筹码先是狮子大张口，然后逐渐逐渐的条件降低，也让对方做出让步，最后达成协议，这是世人一般的谈判方式。可是上帝让摩西亚伦去与法老谈判的时候，所采用的不是世人的这样的一种谈判方式，而是说容我的百姓走三天的路程往旷野去祭祀耶和华。法老说不行，那么二次谈判的时候就把三天省去了，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法老说多长时间？没有时间限制。这个谈判的条件呢，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降低条件，而是一次比一次更强硬，以至于到了最后你再不肯放手，告诉你我们将永远不再回来。 这样的一种谈判的方式就充分显明了能够这样说话，就显明出这一方具有强大的压倒性的绝对得胜的气势，在向对方谈判，也是在向对方发出挑战。第六点，也就是17节到24节最后的这一段，让我们看到由于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所以神就让摩西亚伦在埃及开始了十灾的第一灾，也就是变水为血，或者被称作是血灾，就是17节到24节。当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中的十灾的时候，甚至包括着最后法老的军兵在红海中被淹没，把这个整个事件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先找到解释这些经文的总原则，那就是创世纪15章的14节，神对亚伯兰说，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四个字，我要惩罚。既然上帝早对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说，以色列人所服侍的那国就是埃及，神要惩罚，如何惩罚呢？这接下来的十灾以及最后他的军兵被投到红海中被淹没，这个整体性事件就是神应验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惩罚埃及的一个真实的战绩。如果我们把创世纪3章15节这一场属灵的战役开始打响，一直到最后启示录17章的14节，在那里让我们看到他们去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那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也就是说，从创世纪3章15节直到启示录最后17章14节，神救赎历史的这一个长河当中，我们把出埃及记中所记载的这十灾看作是这救赎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局部战役。而在这一个局部战役当中，神是如何惩罚那跟随魔鬼撒旦的列王以及世人，神是如何胜过那些与神作对、与神为仇的自作神仇敌的人。那么上帝在这一场局部战役当中所打响的第一枪就是变水为血。在7章的19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衣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衣上，将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20节，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就都变作血了。这一个河就是埃及的尼罗河，因为埃及的尼罗河被埃及人看作是生命之河，也是他们在大自然当中最敬畏的一条河，把它当作是他们所崇拜的赐他们生命的神。上帝首先以尼罗河为对象，开始了这一场局部战役的第一枪，好让法老以及埃及人彻底认识他们的神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以至于他们如果看到所最崇拜的河水变成血，就是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生命之神已经死了，这河并不能给他们生命，能够给人生命的乃是由摩西所预表的那女人的后裔基督，他才是人生命唯一的救主。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所宣告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又说，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可是22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在他的国中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可是23节，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看到他的心是何等刚硬。这就是在第7章我给大家所分享的这6个重点。我们现在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真是爱了我们， 我们本来和法老一样，也是这样的刚硬悖逆，常常与你作对，与你为敌，是这样的罪人。可是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爱了我们，你打发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如同摩西亚伦拯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一样，你也把我们从世界中，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从罪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把我们迁到了你爱子的国度里，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求你使我们越来越认识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救赎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因着每天读经就越发看到你对我们的爱，越发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救赎的作为，越发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所行的这奇妙的事情，好让我们在基督里就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侍奉你，为你而活。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8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